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好，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主，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进去，存在心里，活出来。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可能会问我们自己，哎，我是真的信主吗？我们有真的信心吗？如果有真的信心，那么就一定能够经过考验，而且是经过一连串的试验之后，不单会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合格，也知道上帝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美好的心意。雅各书这一封书信是要写给犹太的基督徒的，他们是分散到罗马各处的犹太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在阅读雅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的犹太基督徒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教会团契中都存在着的问题。作为犹太人，他们被外邦人排斥，当然他们也排斥外邦人哈。而作为犹太基督徒，他们又被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排斥。我再说一次，他们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被外邦人排斥，也被自己的犹太人排斥。而其中大多数的这一群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其实都是很贫穷的，是很贫困的，因此他们也要面对被有钱人的压迫。所以当时候教会出现分裂，不宽容，偏待人，而一些的信徒迎合一些的有钱人。教会的领袖里面，特别是做教导服事的，就彼此的增进，口舌之争，最后呢，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了一个提升和展示社会地方的地方。雅各就指出，这些的问题，这些种种的问题里面，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属灵不成熟。属灵不成熟，许多的信徒无法活出他们的信仰。所以雅各在信中其实多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的这个完全这个字，而这个完全它的意思其实是指成熟，它不是说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而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因此雅各在书信中叫信徒们，呼吁信徒们，教导信徒们要长大了，要长大了，不要再做小孩子了。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说到，在第五章他说到，论到这些事，第五章第十一节，论到这些事，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已经迟钝，听不进去了。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的道理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吃奶的，还是婴孩，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功能因为熟练操练熟纯熟，就能分辨是非。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年龄越大，我们的灵命也会更加的长进。一个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并不保证说他在主的里面是成熟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信主这么多年仍然是属灵小孩呢？因此雅各现在就问了，那么这个相信，你这个信主相信主是真的吗？若你相信主是真的，那么你就应该会有相应的行为，就是所谓的你有真的信心，就应该会有真的表现。灵命成熟对雅各来说不是只是用嘴巴来说而已，哦，我信主了，哦，我来教会好多年了，哦，我服侍了，不是用嘴巴来说而已。雅各他要看到的不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就算了，雅各注重的是基督徒很实际的生活与行为。雅各要我们，要基督徒活出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也就是雅各讲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不是只有里面做基督徒，更是在外面做基督徒。因此整本的雅各书，这个时候这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看的，整本的雅各书有一半里面都是命令式的，雅各在命令信徒，就好像一个军官他在发号施令，就是要去行动行动。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理当要有行为，有生命的行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经过生活中的压力艰难，而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这个就是真信徒假信徒能够分辨出来的，真的东西是可以经过考验的。我再说一次，真的东西是可以经过考验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有很多的艰难的，所以雅各一开始就说了，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困苦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艰难的。其实不单是基督徒因信仰的缘故受试探，普通的人不是信徒也照样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磨练苦难，像疾病伤痛孤独衰老事故生活的压力生存的压力自然灾害亲人去世，人人都免不了。因此雅各说什么，叶伯说什么，叶伯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世界艰难基督徒也不例外。当我们说我们信主，当我们说我们跟从主，雅各说信心就是要经过试验的。我们的神不曾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无忧无虑，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罪恶的世界，神是不会这样的应许。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保罗也对信徒说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在提摩太后书3:12他也说到，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弟兄姐妹，苦难是有的，但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苦难是有的，但在耶稣里面有平安。雅各说人不仅要遭遇试炼，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试炼。如果有一天老板告诉你你解雇了，如果人生中有一天医生告诉你你得癌症了， 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来告诉你，妈妈，你的媳妇也是男的，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跟你说，我们离婚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中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来到。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会难过吗？会，这是正常的。我们会难过，我们会哭。我们不要误会说圣经不要叫我们哭，不要叫我们难过。如果圣经是这样子教的话，耶稣就不会在拉撒路的坟前哭。如果圣经讲不要难过的话，那么保罗就不会说与哀哭的人同哭。可是当你读雅各书的时候，就像这种的情况，当医生说你有癌症了，当老板说解雇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从雅各打来的。雅各打电话告诉你，哎，我们知道你的消息了，不过我告诉你，你要喜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有怎样的反应？我相信你不会在医院去探访病人的时候，你就会告诉他说，你要喜乐。雅各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雅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高超神圣的境界呢？当我们明白雅各的时候，当我们现在开始研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不要错怪他。为什么？因为保罗也这样子说，保罗在第五章他也说，我们要在患难中欢欢喜喜。彼得也是这样子说的，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说到，当你们遇见患难的时候，不要以为惊奇，你们要欢喜。保罗在监狱坐牢的时候，他欢喜赞美上帝。他在监狱里面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那个书信是充满着喜乐。所以这些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从雅各、从保罗、从彼得，他们所讲的这些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灵的人，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一个跟神亲近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明白真理的人，明白神的话的人，这会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会在患难中喜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都要经得起考验。有一位弟兄，他离开教会，我问他为什么离开，哎，这是真的哈。他说，传道我要的东西，我跟神求的东西，神都没有给我，所以他离开了。另一位离开教会，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分手，所以他也和神分手。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么真的相信，真的信心就是要经过考验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过用凭信心生活的时候，神就试验他，是为了增加他的信心。所以神不断的试验我们每一个人，是为了带来最好的。因此保罗说什么？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里说，其实神使万事，是神让万事所有的事情互相效力，为了是什么？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才能证明说，哎，我们是真的信主。试炼是围着我们的益处，而不是和我们作对。我再说一次，试炼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是和我们作对。雅各说， 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什么是要看为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误会，这个不是积极的思想，因为积极的思想是来自自己，我告诉自己，我要自己提升出来。这里所讲的乃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因为是你的信心，你的真信心是真的信靠上帝，因为你是真的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真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此我们可以看为喜乐。这个是雅各所讲的，保罗所讲的，彼得所讲的，是一致的。这个是保持积极的态度。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患难中、试炼中保持积极的态度呢？可以看为喜乐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世上有苦难。这一节经文说，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其实前面会有一个字，是当，每当 whenever， 当。他这里讲的不是如果，不是说如果你们遭遇各种试炼，而是当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所以这里用当这个字的时候，意思是什么？表示试炼是必然有的，是不可避免的，表示生活中的困难、试炼、苦难是正常的事。我们华人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对不对？或许你也看过这一句话，如果生活给你柠檬，那么就把它做成柠檬汁吧。我看到很多人看了之后笑了一笑，虽然你们遮住脸了，我还是看得出哈。这一句话真正要实践不是那么简单。圣经中里面有很多的人物都经历过，从失败到成功，从试炼中得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的信徒的人生不如意的事其实会相对的减少。怎么说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其实就不再受罪的捆绑，对吧？那么我们就以罪的事情有关的事就不会来到我们这里。比方说信主之后，你是真信主，你就不会再去赌博了，那么你就没有欠债的问题，你就不会给大耳窿追债。当你信主之后，很多败坏的问题你也放弃了，而这些败坏的问题也就没有了。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也更改了，更新了。信主之后，我们更晓得依靠上帝，我们可以更加的轻省，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困难，我们还是会面对生命中的威胁、死亡的临到、困难的临到。但是雅各说，都要看为喜乐，因为这是很平常的事，这是很平常的事。为什么可以喜乐？第二，雅各说，因为上帝在掌管，因为上帝在掌管。这里说到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产生忍耐。弟兄姐妹，如果有考验，那么是谁考验？就是爱我们的主来考验我们。如果我们深信，我们知道是神来考验我们，是来试炼我们，神就是那个试炼者。意思是什么？神一定在场，神一定在我们的试炼当中，他在场，他没有离开我们。圣经很常用这个淘金炼金的方式来讲上帝的试验。 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到，是要叫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一个炼金的人，他在炼这个黄金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在场，不像我们煮东西一样，或者是烤面包，你调到那个时间二十分钟它就会好，你就可以走开，这二十分钟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不是的，当你炼金的时候，做黄金啊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场，你要看着那个黄金，因为黄金是要在高温高压的情况让那个金融化，它外面的那些的物体融化，但是这个融化却不能烧毁，之后要将这个融化的金倒进那个模里面，让它固定成为一个形状。因此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炼金的人是一定要在场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在场，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带领，都有他的意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试炼提供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机会，试炼让我们经历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试炼的经历是需要的，因为这是天路历程，但我们要绝对相信我们的神是不会做错事情，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他不会做错事情。所以雅各说，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上帝是不会做错事情，我们会尽力，我们会经历神的信实的带领，我们会经历神的同在。第三，我们可以喜乐，因为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更加的成长，要使我们长大成熟。第四节说到，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这里的这个完全，像我刚才开始的说，它不是不再犯罪的意思，而是成熟了。生命的成熟，信心的成熟，信仰的成熟，就毫无缺欠。那什么是毫无缺欠呢？有一位牧者，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信仰不够成熟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会埋怨上帝，我们就喜乐不起来，这个就是缺欠。有些人面对困难就选择不来敬拜，不来教会，这个就是缺欠。有些人生活不顺利的时候，跟主的关系就淡化了，这就是缺欠。有时候我们把这种对生活的不如意，这种的埋怨，会转到信徒的身上，甚至会转到牧者的身上，这个就是缺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真信主，这些都需要成长，这些都需要经过磨练试炼。雅各说，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在和合本里面说到忍耐也当成功，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成功是需要我们的配合，我们要让这个试验成功，我们需要跟神来配合，我们要坚持到底，顺服回应生活的艰难。运动员为了要得到奥运金牌， 需要长久的忍耐，流汗、流血、刻苦训练。据说玩这个铁饼的运动员，平时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们用的这个铁饼的重量其实是比一般在比赛的铁饼是重四倍的。所以在长期的这种的压力的训练之下，结果当运动员比赛的时候，他用一般的重量来的铁饼的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轻松。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培养我们的忍耐和塑造我们的品格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试炼。生命成熟不是一次就能成熟，生命的成熟不是读一本书你就成熟，生命的成熟不是听一次的讲道就成熟，或者一次的祷告，哭着祷告，圣灵充满就可以成熟。我们必须经历生活着的困境，神使我们遭遇试炼，是要我们在超长的压力下接受这样的训练，使我们的生命产生忍耐、成熟、完备的属灵品格，而使我们一无所缺。因此雅各他在十二节说到，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喜乐地面对试炼，以及我们也会预备自己行各样的善事，让人得益处，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温伟耀博士，他是现任香港一间神学院担任教授，他早年是物理学的硕士，之后研究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然后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之后再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他是专攻儒学。在1984年，他拿到了牛津的哲学博士的学位，就回到香港去服侍。原本是高高兴兴，还计划要再继续修一门中国哲学博士的学位，可是他的妻子被医生诊断癌症末期，当时他的大女儿才8岁，他的小女儿进了7天的幼稚园，但是总是不到1个星期就被逼退学，因为在检查之后确诊是有严重的智障。当时的他常常要面对大女儿的质问，爸爸，妈妈在哪里？我要妈妈，为什么妈妈会生病？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妹妹？妈妈什么时候会能够回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起去海滩玩？他说他该怎样对孩子说呢？他说他连自己都无法解释。他的父亲又患上老年痴呆症，失去自理的能力，很快就认不得家人，出门会迷路，于是他们安排父亲住进一所适合老人的中心。因为这些的因素，他需要完全的放下工作，每天10多个小时待在医院里照顾太太。可是不久，他的父亲意外失足跌下楼梯，昏迷3个小时后就离开了。妻子也在之后 不久也离开了。他写道，如果他无心教书，如果他继续封闭自己，不愿跟人沟通，折磨自己，终日以泪来 洗脸，那么得来的是什么呢？他说他面对他遭遇的这一切，他不止一次问自己，我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据的吗？人生的路还要继续，他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要养大，小女儿不但自战，还有自闭，情绪的失调，暴力的行为，他还要工作，继续的赚钱走下去，他要养，还要养两个女儿，然后之后他选择再婚，他再婚了，但却又面对大女儿的不接受，不肯原谅她的再婚。但是感谢主，多年之后，她的大女儿也因着自己认识了主，重新跟自己的父亲和好。小女儿在26岁的那一年也病逝。在一次她与神学生聚会的时候，跟神学生聊天的时候，有同学请他举出影响他最深的三位神学家，他举出了第一位是戴德森，第二位是尼托森，最后一位就是他的小女儿。大家有一点不明白，他说上帝差派小女儿进入我的生命，教给我许多博士学位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我的女儿是一个天使，是上帝差派她来保护我，保护我不会堕落成为一个追名逐利的人。她说按照自己的实力和人脉，原本可以踏上康庄事业的大道，但是因为小女儿的脆弱，使到这个雄心勃勃的爸爸在名誉和地位的道路上被迫一次又一次的必须停下来，推却邀请，放弃计划。他说这样我才有机会在人生的路边的小径触摸到许多受苦的心灵，体验和认识一个与我一样受苦和创伤的世界。借着他的生命历程，让许多的人对信仰的认识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愿意亲自成为人，和我们一起走这条痛苦的世间道路。耶稣生活在痛苦的人当中，照顾他们，安慰他们，治疗他们。温博士说，以前我用我的学问来吓人，现在我是用心来感受人。他说以前我去医院讲你好惨是用嘴巴讲，现在是用心去体会。他说今天我已经不再介怀自己本该有怎样的事业成就，因为顶尖的学术殊荣充其量只能够赚得别人的羡慕，但是唯有受过伤的生命才能够深入和触动这片的土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成长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其实就是断奶。一个断奶的孩子会以为妈妈不再爱他了，但事实上断奶是迈向成熟和自由的一步，断奶是对孩子是有益的。我们要相信神说，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的难处的时候，让我们以信心来仰望我们的主。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要看为喜乐，因为上帝在场上试炼我们，因为上帝掌管，目的就是为了使到我们能够成熟成长。当我们在面对顺境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把神所祝福我们的分享给别人。今天成熟，灵命成熟，是今日教会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我们的神在寻找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信徒来承担他的工作。在彼得前书4:12-13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试炼就像编织地毯刺绣一样，是用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毛线来编织，为了编织出美丽的图案。可是往往在图案没有编织之前，如果我们看它的背后都是凌乱没有剪掉的线头，看起来是很不好看的，摸起来也是粗糙不平的。苦练苦难试炼也是如此，我们常常看见没有完成的工作，没有完成的地毯，没有完成的图案的背面，可是我们的神他却清楚知道，当这个地毯，当这个刺绣翻过来的时候的图画的图案是什么样子。神知道，因为那是神亲自为我们量身绘制的美丽图案。我们来祷告，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祷告，我们来回应。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所怀的意念，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要叫我们在以后有盼望。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生活的难处的时候，让我们以信心来仰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神你就在当中，是神你在试炼我们，神你在掌管，目的乃是让我们能够成熟成长。主，帮助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存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